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你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也好，但愿我们都能够借助空中辅导还有良友电台的一些节目，让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说多大的难处都不能够难倒我们，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的源头是从神而来。怎么样才能够有盼望呢？要有盼望的话，就是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另外就是要有信心。盼望是在于对神真实存在的一个信心，并且相信神的全能和他乐意赐予给我们人。盼望呢，并非是把人的意志无限的放大，相反的，盼望是确信我们的神对我们有最美好的旨意跟安排。盼望呢，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太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以我们所想要的来依靠神，仰望神。但是我们要知道，盼望不是以人为中心，却是从人心底里面所产生的以神为中心的信靠。那到底盼望包括了哪几方面呢？包括我们个人今生的事情，包括了儿女将来的事情，也包括了教会整体的事情，社会公众的事情，神国度的事，永远生命的事情等等。按着神的旨意，我们不是单单的盼望个人的事，更重要的是盼望神永恒国度的事情。当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盼望合乎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必然让我们看见他正在不断的工作。这个呢，让我想起哥林多后书第4章18节的经文，那里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在主里面都能够有神赐给我们的盼望。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所以我们也特别为弟兄姊妹开放热线电话，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保持互动的。什么时候打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你可以借着电邮、借着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在电邮里面，盼望你能够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发短信的弟兄姊妹呢，请你记住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短信前面加上辅导两个字，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回应你的短信。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安徽的周姊妹你好吗？
师母。
哎，你好啊，周姊妹你好。
师母好想你啊。
哦，是是。
嗯，今天打电话想让师母能为我的身体来祷告。
嗯，为你的身体啊。
我从来都没有打过电话为自己去说什么，但是现在身体越来越厉害，想请师母为我祷告。
你身体哪里不好啊？
在前两年的时候，跟老公不都是那个结合嘛，然后都好了，然后因为婆婆去世这8年，老是走不出来，例假一直都不正常，每次要来例假都是靠着中药，吃中药才能来。现在导致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我这个腿都特别麻，不能上班。
哦，嗯嗯，
然后最近老是从身体上面走不出来，老是有这种轻生理现象，一点都不想活下去了，感觉好累。
嗯，这个、
但是被每次被这个病魔折磨的时候都是很痛苦。
嗯嗯，那个姐妹啊，你腰间盘突出有没有去看看医生啊？
他去年有拍过2到3次那个磁共振嘛。
嗯，
然后他说是有腰椎，就是病变的那一种，也没有他们说是有那一种一节两节的那种，没有，就是腰椎有那个蜕变的那种形状。
嗯嗯，是。那
然后人家就建议到妇科嘛，妇科就说你这个是跟例假有关系，每次都不来例假，每月来的时候都要靠药物去催。
哦，你的
就是说气血不足嘛？
你的月经不就是不规律吗？
他不来。
哦，
每个月有，但是他不来，中医就说我气血不足。他就是胀的胸特别疼，也来不了，全靠中药去治。
那个，那个妇科怎么说呢？
妇科他就是说月经不调，然后跟你这个心情各方面都有关系。他说前两年你是那个结核导致的，也很上升，然后18年又是咽喉炎。把你折磨的半死，也很伤身。他现在就是说，是卵巢衰退嘛，肾虚。
哦哦，
我有给你们香港想写过信，给那个李医师，但是他们说没有这个地址，我找不到，我没办法寄出去这封信。每次打电话，他说都是残疾人优先。我就像那个路一样被堵得死死的，我没有办法了，再给你打的电话。
那个周姐妹呀，其实呢，我觉得在内地呢，你也可以看医生的嘛。像你的月经下不来的时候，这个
有看呀。
那妇科
有看，
妇科有给你药物治疗吗？
他看西药的时候，他开了好多药给我吃。
嗯，
比如说那个黄铁酮吧，然后中医一说就不能吃，也看了中医西医，花了好多钱，身体也受罪，吃药吃的都不想吃饭。
周姐妹，
然后
你现在哪？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像你的气血不足，你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如果你看妇科，
看中医。
如果你看妇科的话，你就不要看中医；如果你看中医的话，你就不要看妇科。但是现在目前是你的月经下不来，所以你一定要坚定的自己拿主意的去看，就是西医或者是中医，你不能两个都看，你明白吗？因为西医跟中医是，他们是互相抵触的。 中医一定不赞成你用西医的方法，那西医呢也不赞成你用中医的方法，这样你夹在中间你就会很痛苦。所以你自己要拿定主意，到底我是先要医我的月经呢，还是我要调理我的身体呢？
师父，我不想干了，我都不想活了。
你不能这样，你越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会越痛苦，你的精神就会压力更大。有问题我们要解决，对不对？一个一个来嘛。如果你现在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你现在吃灵丹也没有用啊，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吃中药都快吃一年了。
有用吗？
还是没有？
对呀，如果中药没有用的话，你为什么不赶快去看妇科呢？你已经尝试了还是没有用的话，你为什么还拖着自己还继续的看下去呢？
西药我也看了，看了半年，也是每次吃药才来，不吃药也不来。
那你吃中药他有来吗？
中药他开那个红花然后活血的。
姐妹啊，
也有来。
那我还是说在乎你自己的意志，你到底要看西医还是中医？以目前你的情况来说的话，你的妇科出现问题的话一定要看妇科医生，不是说看了半年没有效果我就不看了。有些病是要长期的去看，因为你的一些疾病呢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嘛，对不对？你医治的时候也要长久的去医治。你现在你的心态就是这个医了两天看不好，自己又着急又去换别的，换了别的呢又不行，自己又难过了，你明白吗？
对的，我明白。师母，我现在不管是身体上，我都不知道我心里边有没有问题。
哪一个一个来？
我想见我的婆婆。
周姐妹呀、啊，一个一个来，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想不想。如果你想的话，我觉得你自己要告诉你自己，你跟我通完电话以后，你对着镜子你跟你自己讲话，你说现在的确有很多的疾病，但是我不要被这些疾病打倒，我要靠着神一个一个的去治好它。你要这样不断的跟自己讲话，你明白吗？你的这个妇科病医好了再去看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你现在还年轻，你就可以借着药物治疗，一个一个解决嘛。
但是师母，我想问你一下，我心里有没有毛病呀？人家说我心里有毛病。
刚才我跟你讲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我听见了。
通完电话以后你要对着镜子跟自己讲什么话？
我知道。
你讲一遍给我听好不好？
我知道师父。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心里就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已经胜过他了。所以现在呢就在乎你自己的选择，你要好起来呢还是继续的被这些疾病缠累着你把你拖垮呢？这两个选择你自己来做决定。我相信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正常的人都会选择一个一个的去解决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你也会的。你今天既然来电话，我就要帮助你。你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把它拿出来，没有头绪啊，这样的话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告诉你自己，我现在愿意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希望你能够找到好的妇科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要有一点耐心，不要治了一段时间觉得不见好就立刻又换别的，这样的话反而对你的身体会带来更大的伤害。自己也要常常告诉自己，我这个病医好了，我还要靠着神的恩典去医治另外一个疾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要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帮助自己， 你看诗篇里面，诗人他跟自己讲话，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虑？你要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忧虑？你要常常提醒自己，你要提醒你自己啊。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医学这么发达的社会，什么病都能够医好的，只要你有恒心，只要你愿意的话，一个一个来嘛，对不对？
有一次我上班的时候，他那个腰间盘压迫的我不能上班，本来房产工作房产销售压力就是很大，他那个腰间盘压迫我的腿都麻，都不能再上班了。
嗯，对，的确是这样。但是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有问题我们来解决问题，不要说现在有问题所以我什么都不要了。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
我不愿意。
对，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在这里鼓励你，你要祷告求神给你恩典，而且你也要常常告诉自己，我可以靠着神一个一个的来面对我的问题，哪怕天塌下来有神同在的话，你也不要害怕。这是
你现在讲的话跟我祷告说上帝告诉我是一样的。我昨天晚上就是睡不过去，然后祷告上帝告诉我一句话，天塌下来有上帝给你顶着。
对呀、啊、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的确有很多问题，但是在你觉得好难呢、啊、不容易啊，腰间盘突出压得你身子不能够好好的工作，现在月经每个月都不来，情绪又不好，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所相信的神在旁边，他要帮你，但是你不肯去找神呢、啊、你不肯求神帮助你啊，他想帮你都帮不了，对不对？你要告诉自己，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不要被这个这样的一个情绪把自己拖垮。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所以今天你来电话非常好啊，不然的话你一个人一直憋在心里面，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活不下去。这是你这样的想法谁开心呢、啊、就是撒旦魔鬼最开心了，对不对？
因为我在圣经当中，在广播剧当中，我天天每次都听你们香港良友电台，我听到有一个妇人，他拽着耶稣的衣服，然后有能力就留在他的身上了。我也好想去拽，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让我开口向他祷告，我就偏偏祷告不出来。
对呀、啊，你也没有那个。
他跟我说，你越祷告，你越有力量；你不祷告，什么都得不着。
那，周姐妹，我们要互相的勉励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遇到难题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挫败跟负面的情绪，这些东西都是垃圾来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把它赶走，我们要把它打扫得清清干干净净的，不要被这些东西包围着我们，不然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灰心，你灰心的话撒旦就开心，神就没有办法工作。所以你再次的要想清楚，我要继续这样下去呢，还是我要站起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一个一个的去解决，我有神在。
我知道了。
嗯，我有神在嘛，对不对？你要宣告，你说我有神同在，谁都打不倒我，你要告诉自己好吗？
谢谢您师母。
嗯，
每次家里遇到事情都是跟你打电话，除了我婆婆疼爱我之外，和我老公没有人能疼爱我。
不要这样想。
第三个就是我亲爱的师母。
不要这么想，很多人都爱你，很多人都爱你。
不是那种爱，
明白？
是那种真心的爱。
嗯，
我的妈妈，我的养母，她，我哥哥生病了，他来求我，他都哭得不得了，他让我为他祷告。
嗯，
当时我看到我的养母，我的妈妈为我哥哥那么伤心的来找我，而且十几年都不跟我来往，为了我哥哥的病他来找我， 我当时就跟上帝跪在神的面前说，我想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母爱，所以我看到我的妈妈为了我的哥哥真的是很爱他，所以在这世上我觉得只有耶稣，只有我的婆婆、我的丈夫，包括我的师母是真心的待我。
感恩吧，
这是我的心里话。
嗯，感谢神吧，要为你现在有的这一切感谢神。记得哈，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们会用祷告来托住你，那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坚定的意志，好吗？
师母，请你不要忘记我，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代祷。
会的，一定会为你祷告，好不好？
谢谢你师母。
嗯，不客气不客气。
救师母，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
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没想到就遇人不淑，短短的钱全都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
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 at 良友一点 net， FUDAO at LIANGYOU 一点 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安徽的刘姊妹你好吗？
啊，我好是吗？
啊，安徽的刘姊妹你好。
很高兴啊，很高兴你还打电话过来。
因为上一次你跟我交流有一段时间了，对吧？
嗯，对。
上一次在疫情的时候，你也讲到这个啊，跟孩子啊，你跟老大在家，在老家里面，还有一个10个月大的宝宝，对吗？
嗯，对的。
你说等疫情好了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跟丈夫还有老大出去，打工，顺便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那我们也很想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师母上两个月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就是做一个决定，决定要不要把那个老二放家里。然后现在呢，我带出来了。
哦，
因为学校开学了嘛，外面学校老大开学了，我把老二也带出来了。
老二现在只有10个月大，所以当你跟丈夫还有老大决定到外面打工、孩子上学的时候，就把老二也带出来了，对不对？
嗯，对，现在老二已经1岁快1个月了，到8号就1岁13个月了。
哦，太好了，太感恩了。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哎，有没有遇到一些难处啊？
有，
就
是毕竟在外面物质上的压力还是有的。但是比起最早，就是我老大小的时候，那时候刚听咱们良友电台空中辅导，比那个时候又好一点。那个时候的是迷茫，这个时候就是做一个决定，主要就是对物质的压力。那个时候就可能还会对婆婆家庭关系呢，我们就是安徽那边都是孩子生了一般都是给婆婆带的嘛，
是
就可能还会面临这种的心情不满呢，抱怨呢，
是。
然后等到老二这个时候呢，就单纯的就面临的就是物质上的压力了。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常常说要有取舍嘛，对不对？你不可能说十全十美。那你看到很多的人把孩子放在老家给奶奶带，但是等你们把钱赚到了回去的时候，可能你跟孩子就这个关系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孩子对你也会感到陌生啊。
对对。也感谢神呢、感谢神，就是说在我结婚之后然后有了孩子，能听到咱们的空中辅导，真的收获挺大的。谢谢你周师母，感谢神。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听到你们讲听了这个节目有帮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很多的夫妻都都很想就是结婚之后呢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懂得怎么去建立，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夫妻相处之道啊，怎么样正确的看待这个教养儿女的时候呢，这个位置摆对了的时候呢，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所以你刚才讲到的问题就是说，当你们决定全家人出外打工，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的时候，一定会有压力。但是呢，我要鼓励你，就是说，我们不要只看困难。如果我们把焦点常常放在困难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有一个正面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难处，但是当你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使家人能够在一起，无论是有多大的难处或者是经济上面有多大的压力，但是你看重的使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的话，我相信神会怜悯，神也会祝福的。
嗯，是的。嗯，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确实说实话啊，
嗯，
就是也我们的就是我带孩子面对这样的压力，说实话单靠自己是不行的。像我现在也经常、
嗯、
还是就是说经常听咱们的节目啊，
是
还有圣经上的话呀，要不然靠自己是不行的了。
对呀、啊、对呀、啊、一定是这样的。
靠自己，嗯，靠自己真的是不行的。
嗯嗯，
只有靠着主才心里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快乐，那种知足吗？
嗯，
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吧。
对对，我不知道你曾经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一个就是夫妻的见证，他们也是老家也是在安徽、
就是、
对吧？
嗯，
丈夫跟妻子都是在上海打工，但是听了空中辅导讲到就是家人要一起，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呢就应该在父母身边的时候、
嗯、
他们就把这个在上海的高薪的工资就是工作吧辞了之后呢回到老家，
然后回家了。
对对，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过。
对
啊，
对啊，我觉得那对夫妻也是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这个挑战是大的，因为现实生活是要钱嘛，对不对？
对对对，真的是。
对呀、啊，你回到老家的时候赚的钱跟上海比的话，一定是比不上。但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走这条信仰的道路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去生活的话，哪怕物质方面不是那么富裕，但是我们却能够让不信的家人看到一家人在一起和睦相处是多么的宝贵啊。
嗯，是的。
嗯嗯，我不知道你的丈夫他怎么看，就是说你们现在面临的这个难处啊。
嗯，他还好，他就是只要我不发牢骚，他一切都好。
哦，这么好啊，你有一个这么好的丈夫啊。
就是唯一的就是不信主。
哦哦，还没信主是吗？
不过就是还好，不反对。
嗯。
我经常，我们聊天也经常聊到周师母啊，我听的节目怎么样，我感觉好的我就会像聊天一样的跟他去分享，他也没说什么，就是也听、
哦、
已经很感谢主了。
是是是是，特别感恩呢、啊、所以我觉得姐妹啊，其实神特别的恩待你啊，有一个这样的丈夫，虽然没信，但是他支持你，你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也不会跟你发脾气发牢骚，也不会数落说哎呀经济压力大呀，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觉得首先这是你要感恩的事情。那现在问题就是你了，你的丈夫这么爱你，只要你没问题他都没问题，对不对？
对。
嗯，那你自己就要好好的站稳你的立场，一定要在圣经神的话语上面站立得稳。那首先呢，我刚才说了，你有这样的一个全家能够在一起的机会的话，你也应该有一些取舍。千万不要比较，如果你跟别人比较，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如果你能够知道在神里面神会恩待我们的时候，那我相信你的心情就不会影响孩子，也不会影响丈夫了。
嗯嗯，没有，师母，我怎么说呢？感谢神给我一颗那个受教的心呢，我愿意去学。听了你的节目，有时候你看我不打电话，我属于那种那个潜水的，我经常听，但可能不经常打电话。但是有的就感觉很，就是说这些个案呐、啊，或者是在那个见证啊，我都会记在心里的，去学习的。
哦，感谢神。
就像前段时间不是有刘丽老师也讲的那个，再讲到一些小孩子，然后再讲到高考，
对对对，
袁大鹏老师这个节目，我都会有去听的。
嗯嗯，那特别是现在的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有请袁大鹏老师讲这个儿童教育啊，教育方面的内容，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听啊。
嗯，对，在听。不学习的话，不是，就是靠着自己胜不过世俗啊，真的靠着自己胜不过世俗，一定要学习啊，学习圣经上的话，也靠着周师母的节目，真的是，要不然他胜不过。就像你说的，比较啊，攀比的心啊，感觉老公怎么这样啊，就怎么样的，就马上抱怨埋怨就出来了。
对对对，我们人呢都会，
我也有的呀，我之前也有啊，几天，哎呀，心情不好了，有时候感觉烦闷了，哎，会有，哎，一想神的话，马上就消失了，没了。
感谢神。对，我相信这不单单是你自己会这样，因为我们人都有罪性，我们说是信了耶稣，但是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那个老我跟过去的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错误的价值观的话，这些东西常常会影响我们判断事情的这个标准。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来亲近神，然后呢常常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力量。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比如说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宝贵的资产了，但是我们因为活在这世上，有的时候会忘记，会忘记，就觉得啊，你看谁家的孩子好像是比你们在物质上面多很多，丰富很多的时候，这个老我就出来了。
对，
所以
然后还有就是要遇到物质方面的问题啊，都该想钱了，就这样的。
对对对对，
就一定要去胜过，真的。
对，一定要靠主去胜过。我再一次的提醒，就是说我也是过来人，当我选择走这一条侍奉的道路的时候呢，比我在选择其他的工作的话，那个工资是差很多的。但是你坚持的去依靠神，愿意完全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神绝对不亏待你的，你明白吗？我已经走过这条路了，我是一个见证人。我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虽然不是说像世人所拥有的物质上面的丰富，但是从来都没有缺乏过，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走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我相信你自己去经历，神一定会恩待你的家庭。
已经就是说，从我老大带在身边的时候给你打电话，这几年了，已经有点体会了，而且师母你说的挺对的。
对呀，对呀，这个是这个，因为圣经的话语是正确的，对不对？它是真理嘛，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对付我们的老我跟这些世界给我们的错误的价值观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肯降服在主的面前付代价的时候，神的祝福呢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的孩子还小，一个是一岁多一点，另外一个多大了呢？
八岁
、
八岁了。
我最后也提醒你，对待两个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公平，不能够有偏心，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孩子呢，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你的老大有老大的 他的不同之处。你的老二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所以千万两个孩子不要比较，而且一定要公平，明白吗？
嗯嗯，好，明白。
嗯，好啊，在教育孩子上面有难处的话，希望你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嗯，好，还请师母为我祷告，这不是马上到暑假了吗？
嗯嗯嗯。
等一下两个一起带，让也让我自己也要刚强起来，然后就是给我一颗智慧的心吧，跟带两个小孩一起，就是说那个毛躁的心去一点。
好的，好的，
好的，心去一点。
是是是是，我真的再次的说，都会有不同的难处，但是呢，不要有问题，不要自己去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可以来电话，也可以我们一起去讨论，好不好？
嗯，好的，
好，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嗯，
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一路。来谢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来谢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我虽然经过指引的幽谷，也并不怕遭害。来谢是我牧者，来
江苏的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啊，你好，你好，
你好，
是是是是。
你好，你好。
啊，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啊，能够再一次的跟你这样的交流。啊，也很关心上次来电话的时候你家的啊孩子他的情况，你能够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吗？
感谢上帝。就是我这几天我还在想嘞，感谢上帝吧。我就今天早上我还就也感谢上帝恩典吧。
嗯，
就想着你就是说，对，无论孩子多大的时候了，你要错了你就要给他道歉。
哦，
我这几天那小孩这不开学有一个月了嘛，上幼儿园。开学有一个月，我就看他跟别的小朋友搁一块玩的时候，就是小孩就是有点胆怯。
哦，
有点胆怯，有点那个，就是无论遇到这个他要是人比他强势一点的了，他就像我们，他就是很。就想就是我们的土话就是巴结别人那种感觉。
哦，
就是很胆怯的那种。
嗯嗯，
我经常感谢上帝，我说这就是因为他，因为他爸爸吧，就是一个感谢主吧，我这些都是靠着主的恩典都走到现在吧。
嗯，
他爸爸吧就是就是一个不能没有胆囊的那种，就遇到事情就甚至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有人怪他，他就能把孩子推出来为他挡的那种，他就是不能有胆囊的那种。
哦，不能承担的，不能承担是吗？
啊、对，他对孩子吧，他一点以前吧还好一点的，那最大的时候吧还好一点的，但是这个他是现在本来有手机玩了吧？
嗯，
他充电他不知道，就有一点不顺他心了，就是他就只是想玩着手机，他就没有一点说的能对孩子说的能知道爱孩子。
嗯，
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也没有办法，感谢上帝。如果你弄，我都听着人说父亲不那个，感谢上帝，说父亲如果不敢想孩子，有时候我也看着那孩子又能怎么办呢？也有那么多没有父亲的，那孩子不也得照样的长成好孩子吗？所以说我就听你的空中辅导，我就是一直听着该怎么给孩子最好的生活，我就感谢上帝。所以这个小孩吧，他真的，人说有时候跟那些家长，跟别人的家长，每个孩子都是说，爷爷说爹娘疼，爷爷奶奶宠，但是这小孩呢，他就真的只有我一个人，无论是疼也罢，无论是打也罢，无论是嚷也罢，都是我。所以说小孩感情感特别少，他就是很胆怯，很胆小。就这几年他还没大哭，那以前夜里边了，一弄夜里边哭醒，一弄夜里边就吓哭，一弄夜里边都哭。睡一睡都哭醒了。
哦，你说儿子现在就是晚上睡觉都会哭吗？
以前夜里边他都是做梦，他老是做梦还哭。
那你知不知道他晚上做梦哭的原因是什么？你有问过他吗？
他就有问过他自己，他自己也都不知道，他醒了他都不知道了。
孩子还小啊，现在才6岁多，对不对？
对。
上一次我记得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表达的非常好啊。
哦，对，他嘴是特别能说。他这个是个特别特别外向的一个小孩。他有一点什么，他就是非常非常肯说的。那我就跟这些家长在一起的时候吧，我又在想，我各有各的，就像我一弄也听你节目的，各有各的优点嘛。他也到上学时候了。他这样也许不会惹事，也许会没有安全。我有时候也是自我安慰，也有时候我想，可能也会，但是我又害怕他，因为要是跟别人那些真正你也知道，到上学的时候了，到上学时候就有人大一点个，他这种性格，我怕他行动下去以后，有人的这些学校里边的学霸了，有那些家里边就特别惯着那些小孩，要是威胁他了或者怎么了，我说这还得。怎么能让他能刚强一点呢？能胆大一点呢？
王姐妹啊，我觉得呢，你先不用太担心啊。的确，你刚才讲原因，你说可能你的丈夫他是一个就是说比较胆怯，而且有问题不懂得去处理、逃避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当你看到孩子跟其他小朋友互动的时候，你也看到他胆怯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担心跟焦虑。 我刚才听到你说怕将来读小学的时候会被其他孩子欺凌等等，那这些还没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先不要胡思乱想，因为这个对我们现在目前的生活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我反而是鼓励你哈，王姐妹啊，你的丈夫他有这样的性格呢，其实也可能是因着他的成长背景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原因在当中。那你呢？
是的，是
的。你呢？我觉得你就应该多鼓励你的孩子，因为我刚才也说了，上一次你六岁的儿子跟我通电话的时候，真的是表达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呢，虽然当然爸爸妈妈一起去训练孩子教育孩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目前的光景你的丈夫做不到的时候呢，你别忘了你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不要整天盯着一些不好的事情，不要整天看丈夫的弱点，因为你觉得好像儿子反射丈夫的这个问题出现在他的身上，但是呢我觉得你如果是看太多这些事情的话，对你的孩子的成长也没有帮助，反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更要提醒孩子，鼓励孩子，孩子都需要鼓励称赞帮助他，你告诉他说，当你看到比你强势的孩子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害怕，因为呢第一你信耶稣你可以祷告，第二呢就是你要学会怎样的保护自己，而不是一味的去迁就对方，只要你做得对的话，其他的人都不敢讲任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常常迁就别人，为了讨好别人而没有了一些自己的原则的话，别人会得寸进尺的，会吓唬你的。那这些原则这些东西，你从小就给孩子一个正面的一些提醒跟教导的话，我相信孩子呢他不会像你所说的，可能你真的是因为跟丈夫这么多年来这一件事情，丈夫的这种处理事情跟不敢面对事情的这个问题对你的伤害也大，所以你可能把这件事情看得太大，把它扩大去看。所以我鼓励你啊，我再一次的说，你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明白吗？你要正面的鼓励孩子，帮助孩子，有什么问题就是说让他能够尽量的提出来，而不是他当然看到爸爸的情况，再加上妈妈每天在诉落的话，孩子这个性啊或者是胆量会越来越小，明白吗？
到熟了他把我到吉林府，他都干活，不是上班干活不在家，吉林了不那个。反正现在吧，感谢上帝吧。主要就是什么，我有时候我就是觉得那小男孩有时候吧，他的心胸各方面，他不能说像小女孩似的，他又调皮了各方面。你看他又镇压一点个，他要是说男生镇压他一点个，他就好。你看像他这，就是我大吼大叫的。同样是我揍也是，你看有的人呢，就是他心里边他有安全感，本身就是都是在母亲这了。你看揍也是我，也还只有我，所以说也就造成，也不是说纯粹反射他爸，也是由于，就是也是随我的从我这个教育，就是我还是整体家庭的教育这种不当嘛，给他造成这种影响。
对呀，家庭教育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给孩子什么东西孩子就接受什么，所以能够正面的鼓励孩子，能够积极的去面对困难的话，孩子从我们身上学到的就是这一些。但是如果做父母的，我们常常看那些负面的东西啊，常常埋怨呢，常常胆怯的话，孩子自然而然的就会受到影响。那我想问问王姐妹，你的孩子他现在在你身边吗？
他现在上学，还没接回来了，上幼儿园了。
哦，他上幼儿园，他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
对到五点半。
哦，
五点半回来。
就是他要上整天的幼儿园，对不对？
对，
没事儿没事儿。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跟这个孩子沟通一下，因为我觉得上一次呢，他打电话来的时候，他投诉你打他，那我也提醒，就是说以后你不要用打的方法，而是用跟孩子说的方法。上一次，
对，我就最近，我就记着您说的话，我就每次有呢，我说吴雨泽，我知道妈妈错了。我说以后我们两个一起努力吧，一起，本来有时候以前吧，我都心想呢，你小孩总是嘛，我但是我就听你们节目，就说，无论小孩你从小你就要给他尊重他，
对，
你就能知道，今天我也就拿他大人，我说对不起，我说以后呢，我们俩一起努力，
对，
一起努力，我说我们尽量呢，你给妈妈祷告，让妈妈也不要发火，有温柔良善的心。我说你要跟妈妈祷告，他说就是的，你要你揍你都会揍习惯了，你就揍成顺手了，说的，你有错没错你就想揍了，他嘴可会讲理了。
哦，对呀、啊，我就觉得，所以我上一次跟他这样互动以后，我就发现啊，像你所说的，他如果在幼儿园，怕别人欺凌他的话，我觉得不像，所以多鼓励他吧。我觉得孩子是需要鼓励，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两本书你有看吗？
我没有。
哎呀，
没有。
那我们在这里鼓励你，王姐妹呀、啊、你一定要去买那两本书去看，因为这两本书呢对你跟孩子的互动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行
好吗？
我一直也在找，我就是在我们这本书店呢，我们还没找到。
哎呀，
没有找到。
没找到啊。那尽量去，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找到的。如果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再发个电邮给我们，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帮助你，好不好？
啊，好的。
那你也告诉你的孩子，你说周师母今天来电话，很想知道他的情况，所以也叫他就是说好好的学习，好不好？
行，周师母。
好。那王姐妹再次的鼓励你，不要只看问题，我们要多感恩，好吗？
感谢主，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哈，
你这个关心，谢哥会给很大的鼓励的，感谢主，谢谢你，谢谢。
好，让我们在主里面互相鼓励，一起成长，好吗？
感谢上帝，好的，周师母，
好，再见哈，
相隔千里却近如咫尺，从未相逢却亲如家人。空中辅导永远陪伴你，支持你。
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三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心声啊，这三位主内的姊妹他们的需要各自不同。素琴呢在这里就呼吁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此时此刻呢能够为他们守望跟代祷，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恭恭敬敬的把你所爱的这三位姊妹交在主你的手里面。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也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互相的带到彼此的支持。还在这里再次的把安徽的周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天父，你是最认识这位姊妹的救主。姊妹讲到自己患病，而且这么多年来她说爱的婆婆离开了世界的时候，姊妹心中感到非常的伤痛，甚至一想到自己的疾病又失去了所爱的家人的时候，会感到绝望，也会想到放弃自己的生命。主啊，每当姊妹想到放弃自己的生命或者是绝望的时候，帮助她，让她能够再次的抬头仰望主，因为耶和华的眼目是看顾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脱离死亡。就如诗篇里的诗人所说，寻求耶和华神，你就应允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 主啊，姊妹虽然她失去了最爱她的那位婆婆，但是让姊妹知道耶稣基督，你为了她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但愿主你的爱再次的充满姊妹的心，除去姊妹一切的愁苦，让主你的喜乐再次的高抹姊妹，使她靠着神的缘故能够得胜而有余，帮助这位姊妹在主里面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再次的站立起来。主，我们在这里也把另外一位来自安徽的刘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我们照着你所分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主啊，就求你坚固姊妹的信心，特别是当她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的难处，但是让她知道，主你是顾念他的那位救主，让他在主你的恩典之下，让他的信心能够加倍的增加。每当他面临经济上面的压力的时候，主啊，让他懂得把这一切的重担交托仰望给神，因为你是赐恩典给我们，而且你也是供应我们一切的救主。但愿姊妹在教养儿女跟面临生活的难处的时候，让她跟丈夫能够同心合意的一起面对这些难处，靠着主超越所处的一切的环境跟限制，经历主耶和华你是赐恩典给我们的救主，在主里面一无缺乏。也愿姊妹的信心能够成为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但愿主啊，你祝福这个家庭，让他们的家庭也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我们把江苏的王姊妹再次的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特别是他对于自己的小儿子的教养的工作上面，他感到非常的缺乏，帮助这位姊妹，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跟其他小朋友的互动有胆怯的时候，让姊妹不要惧怕，更让她不要为着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担心，而是要学会把忧虑交托给主，存一颗喜乐平安的心，经历主你是掌管一切的救主，让她学会凡事仰望神。恳求天父你赐给姊妹刚强壮胆的心，靠着主的恩典乐观积极的来引导自己的儿子，鼓励孩子在与人互动的时候不胆怯，有刚强的心，有仁爱的心，跟朋友之间能够建立一个和睦的关系。主啊，帮助这位姊妹，让姊妹的这样的一个引导使他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把这三位主内家人都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在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难处的话，希望你锁定收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让我们的节目的内容能够成为你的祝福跟帮助。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